动静两边通通离掉了啊，不苟不静啊，这是常住真心啊，这个东西是有的、啊、那么假的是什么呢、啊、假的呀、啊，诸位要是学过为实，我们这个话就好讲。为实里面讲实心啊，大实五十一心所，心心所皆有四分，啊，大实五十一心所啊，心心所的体叫自证分，它的相作用就叫做见分相分，啊，见分是它的作用，相分是它作用啊所产生的妄想啊，就是境界相。那么这个地方说明了自由真呢，就是我们自家本有之真心啊，以我们这个是人生来说吧，我们本来就具有六根的根性，这个是真的啊。可是的立假即现真，我们现在这个真的见性上啊，带了一层虚妄的妄见，这个妄见什么呢，就是心心所的见分，我们带了这一层啊，啊，见性上面呢附带着心心所的见分，这个见分是妄见啊，这个是假的，不是真的，因为带着这一层妄见，所以你看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这一些相呢都是虚妄啊，所以佛才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对于这种人说的啊。如果你要是把心心所里面的妄见去掉，去掉之后啊，那就是你见性见外面的这个境界了，那就完全是真的了啊，见性所见的是真实，因为见性本身是真实的，所以你见到外面境界也是真实的。到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说呢，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啊，就不是虚妄了。我这样说恐怕大家还是很难体会到啊。我们举个比喻说啊，譬如水啊，我们这个池塘里面，池塘里的水，水在极其清静的时候啊，没有风没有浪，这个水是平静啊。那么这个水起的作用啊，就是有真见啊，外面这个景象啊映在这个水里面，我们看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对外面照得清清楚楚，这就是真见啊。所见到呢这实相啊。那么心心所的见是什么呢，心心所的见是无明风动之间，好，这个水呀、啊、也遇到风，风一起来这个水起了波浪 起了波浪之后啊，这个水啊还是起作用啊。照外面这个境界相啊，所照的是什么？是支离破碎，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相。那么这个相呢，我们就叫做虚妄相。由此可知，迷从哪里生的呢？迷是依觉而生的啊。妄相是从哪里生的呢？啊，这个虚妄相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相是从哪里生的？虚妄相是从实相而生的。因此你要问呐，诸法实相是什么样啊？诸法实相是一真法界里面的体相用啊，那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大方光。大是本性之体，方是本性之相，就是实相啊。光呢，就是本性的作用啊，不思议之得用，表现在华严经里面，那就是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那就是讲的诸法实相，那是讲的一真法界啊。但是我们要是把五十三参这个四十卷的经文展开一看，是什么呢？神话小说啊。你为什么看它会变成神话小说呢？因为你是用啊心意识里面的那个妄见，你去看见啊，用妄识去闻法，所以你看的这个相是虚妄相啊，不是真实相啊。如果你要是立假，这个立假就是立心意识啊，立心心所里面的见分跟相分啊。那为什么不立自证分呢？诸位要晓得，自证分就是本体，所以不需要立啊。自证分就是真性，所以要离的就是离心心所里面的见相二分，这是假。离假即心真 啊，你的真心呢就显出来了啊，你六根的根性呢，这个作用啊就显现出来了啊。我们今天六根根性，也就是真心所起的作用，从来没间断过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不生不灭法，它无生灭，它无来去，它无动摇啊。我们今天所以说是迷，就是在这个真的上面呢起了迷了啊。在自证分里头，妄现见相二分啊。因此能见与所见都不实在，都变成了一个虚妄的啊。如果我们自信要不离假啊，就是你没有能够舍离心意识，没有能够离开心心所的见相，这个两分呢虚假，何处啊？这个无真何处真啊？啊，能见与所见啊，一切万法当中，你到哪个地方去找真实啊？我们再用一个比喻来说这个意思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好眼睛的人，看到这个外面一切的这个色相啊，你见到真实的 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实实的。如果你戴上一副蓝色的眼镜，那么你看外面这个境界下呢，就变成蓝色的了。你要是戴上一副红色的眼镜，哦，你看到外面境界相都变成红色的了。这个一切境界相变成红的，变成蓝的，这就叫妄想，这叫假象。是不是外头那个假象啊，真的变成蓝的，变成红的？不是的。你要极力的把外面那个境界那个蓝色红色去掉，恢复它的本来的，你们诸位想能办得到吗？办不到啊，那叫白费力气。为什么呢？原因不在那上，原因在你这个眼镜的镜片啊。你把这个眼镜拿掉，就通通都恢复了吗？这个眼镜是什么呢？这个眼镜就是虚妄的心心所里头的见分，见分。去掉这个见分，一切妄境界都没有了，就恢复到一真法界了。所以，我们如果离开了心意识，把心心所里头这个见分去掉，你再看华严经，看五十三参，后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真法界，原来这是诸法实相啊。像经题里面所讲的，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啊，也就是入一真法界。那么我们从这两种比喻当中啊，诸位也大概也勉强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的意思啊，说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真假不二啊，真假一如啊。你会不会？你要不会想一想啊，眼前这个境界啊，这个色相和我们戴上一副蓝眼镜看的这个色相啊，再戴上一副红眼镜看的色相，色相是不是一样？是不是一个？是一个啊。去掉眼镜看的色相，我们叫真相实相，戴上眼镜看的这个色相，我们叫妄相。真相跟妄相是不是一个相？是一个相啊。就一个是清净心所看的，一个是迷惑颠倒心所看的。境界变了没有变？就正如同我们戴上眼镜看外面这个境界相，境界并没有变蓝，也没有变红而是什么呢？是你自己妄心在变蓝变红了，不是境界真变了这就设置为真妄不二真妄亦如所以说无妄亦无真再看第三首三四首是讲动静前面两首讲真假有情即解动，无情即不动，若修不动行，同无情不动。这一首它最主要的意思就是破坐禅的这个妄念因为在当时 一提着修行啊，看经坐禅是当时所通行的方法啊，特别是戒淫初级人啊，各种秀大师的教学就是用这个方法啊。那么六祖此地这个意思呢，就是破他们的禅病啊。为什么呢？看经不是不好，坐禅不是不好，你要是执着哦，一定这样才叫修行，这样才能明心见性，那你错了啊。所以说无情即解冻啊，啊，这个有情呢即解冻啊。有情在此地是指修学大乘佛法的这些学人啊，他理解啊，啊，知道啊什么叫动，什么叫不动啊。正如前面祖师在教授坐禅这一章所给我们说的开示啊，无情呢就不动，那个不动的是什么？不动的是无情啊。石头不动啊，你给它放在那个地方一千年一万年他都不动。如果我们要以为坐就是禅啊，坐就是修行，那么换一句话说，你什么样的定功你也比不了石头啊。啊，要是坐在那里不动就成佛的话，那么这些一切大石头啊都早就成佛了啊。石头为什么不成佛呢？啊，可见的成佛不是在那里枯坐啊，啊，那个办法不行啊。但是坐啊，这个初学的人坐什么？是摄心啊，因为你这个心呢、啊，一天到晚呢向六尘攀缘啊，心往外面境界里头走啊，叫你坐下来闭上眼睛，其目的是把这个妄心收回来而已，是这个意思啊，把妄心收回来里面所讲的坐，这个不动是什么？说心不动啊，这在前面跟诸位讲过啊。六根摄境不起分别，不起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这叫做禅定，这叫做坐禅啊。可见的这个坐禅呢，不是盘腿面壁，那个是坐禅啊，一天到晚行住坐卧都叫做坐禅啊。六祖在黄梅啊，天天在那边破柴，破柴是坐禅；天天在冲米，冲米是坐禅啊。十六年在猎人队里面啊，跟着猎人在外面到处打猎是坐禅。乃至于以后在曹溪37年的教学，每一天升堂说法是坐禅，正是所谓闹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 所以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啊。因此你要是修不动心，这个不动心就是常坐不卧的意思啊。盘腿面壁，你要是修这个方法，这同无前不动，那你给个石头给个木头有什么两样啊？你不管怎么修，你都不如石头不如木头。那么这是说明这个修行的错误的执着啊。下面给我们讲若迷真不动，这个真不动啊，就是六根摄尽，这个心里头啊有住在，如如不动，不为境界所转，就是动上有不动，这是真不动啊。可见的身心动啊，啊，眼见色，耳闻声，啊，口里头有言语，身体有动作，可是呢，心不动，这是真不动。这个心不动是什么心呢？真心，啊，就是我们呢六根的根心，不来不去嘛。不但说不动，连静也没有。你读读楞严经看，你就晓得啊，这个叫真不动啊！啊，从来没动过啊！悟的时候不动，迷的时候还是不动啊。那么迷的时候叫妄动，是吧？动的是妄心，心一时才动，你六根根性何尝动了呢？所以觉悟的人切实用根，就跟诸佛菩萨一样啊。六根摄尽，谁用事的？六根的根性用事，于一切尽，寥寥分明，这是长智慧啊，智慧圆满，如如不动啊，是定圆满，福圆满。这是自受用啊，这就叫做啊住在一真法界啊，自己住在一真法界，自己住在啊常寂光净土。就自己一生呢，就现凡圣同居土了啊。所以自受用是圣人境界，是常寂光净土，是一真法界啊。那么我们要为众生啊，他受用，他受用什么？从自受用清净心中，从一真法界里变现十法界，从清净心里面变现心一时为他受用。哎，这就是住在啊六凡法界了。你看看，就在此地一生之中现凡圣同居土啊，自住圣境，对他来呢住的是凡夫境界啊，凡圣不二啊，凡圣是一如啊。啊，圣经里面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别人不能得受用，这个受用只有自己的，别人得不到。要想他人得受用呢，必须从自己境界的变现为别人的境界，跟别人一样的境界啊。那么这个就叫做水类化身，这个一体三身在本经里面，就是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这是我们要觉悟的啊， 是我们要真正去修正的啊。所以这个真不动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不动是不动，无情无佛种，这两句话是责备那些误会呀、啊。这个盘腿面壁不动，哦，这个才叫做不动，这是误会啊。那是什么？那是无情无佛种啊，那是石头啊，是木头啊，他坐在那里不动啊，他是无情之物，他也没佛种啊。诸位要记住，这里是无佛种，不是讲无佛性啊。用佛性呢，在这个无情的份上叫做法性啊，他只是无佛种，不是没有法性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把这个经文看清楚啊，不要有误会。那么下面呢，这一首第五首偈是说明真正的不动，也就是说明啊真实的作用。能善分别相啊，第一义不动。但作如此见呢，即是真如用。真如用就是自信起作用。这是真不动啊！真不动里头啊，啊，就是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这是真不懂啊！这个句子我们在前面念过啊。文殊菩萨赞叹维摩居士的啊，善能分别第一义啊，这个就是觉而不迷呀、啊。于第一义而不动，第一是真如本性啊，它是真不动。假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心也不动了，身也不动了，但是啊，我们对于外面这个一切法相呢，不能分别，不能明了，那你就要觉悟了。你有定没有慧啊，有定没有慧什么呀？增长无明啊，有慧没有定是增长邪见，这都是病啊，啊，是禅病，也是一切修行的大病啊。真正修行，有定有慧啊，它的相呢？智慧增长，定力加深啊，这个定功一天比一天深，智慧一天比一天增长，这个是菩萨修行相啊。这个智慧增长就是开悟，哎，天天有悟处，这是智慧增长啊。定功的增长的时候呢，是不为外境所动啊。你比如六根摄境啊，六根对五欲六尘不起贪心啊，不起嗔心啊，没有贪嗔，这个就是定力啊。像前面讲的这个神会小师听说六祖要圆寂了，嘛快要走了，哎，他不动心，他有定力啊。别人是不是听到之后的时候，哎呀，又哭了，又流眼泪了啊？定功不如神慧啊，所以说不为外境所动摇，这个是定。对于外境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 菩萨道要这样的修法了，这个就是善能分别，这个能善分别相，这是智慧增长啊。第一义不动啊，这是定力的增深啊，加深。但作如此见呢，即是真如用啊。你看他不像无情的不动啊，而是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底下这个三首啊，都是讲无增啊，抱住学道人啊，这个抱就是告诉啊，告诉你们这些学道的人啊，路无力须用意啊，啊，这个用意呢，不是说用第六意识啊，这个用意就是用心的意思啊，你们要努力啊，你们要用心啊，啊，莫遇大乘门呢、啊。却知生死之啊，大乘法门是圆顿的法门啊，是圆满，是顿悟啊，啊，是叫你开悟的呀、啊。这个法门里头，决定不能够执着生死之，这个生死之就是生死的境界。生死的见解就是两边的见解啊，不可以有这个见解啊。若言下相应，即共论佛义；若实不相应，或长定欢喜啊。这个是无增的本意啊，所谓说是一切菩萨了入于大众啊，总是叫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我们谈佛法啊，如果投机就是言下相应啊，我们跟人谈讨论佛法啊，彼此啊，哎，见解相同，志同道合，即共论佛义，我们可以共同来讨论啊佛法。啊，这个就说是志同道合啊，见解一致啊，可以讨论。如果不相应的啊，见解不相同的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啊，不必给他争啊。为什么呢？你真正通达佛法，佛法是无增法门啊，他不懂，他迷惑颠倒，你怎么跟他讲，越讲他越迷啊。这个事情不讲啊，听他讲，他讲了之后合掌，哦，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啊，不给他争，不给他辩论。为什么呢？他时候没到，时节因缘没到啊。这个事情是越辩越复杂，越辩越辩不清楚啊。所以这个大的辨别是一句话的说，或长令欢喜啊，这个方法妙极了啊啊。你看一般的时候在意见不合的时候辩论，辩论到最后是变成仇家啊，变成冤仇啊，变成冤仇的他有成见，成见深了，到以后啊，你没有办法度他。为什么？一提到某人，他心里就恨就来了啊。不如怎么样？或长令欢喜，一句话不说，到哪一天他自己觉悟，哎呀，我错了，哎呀，某人以前的时候他还来找你，还来跟你请教，你一语可以把他点破，叫他大彻大悟啊。所以这个教学啊，要观机呀、啊，啊，机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是叫他生欢喜心，啊，不给他说法；机缘成熟的时候， 一句话就把它点破啊。那么这些例子啊，我们在参勤机缘里面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啊。所以我们入洞啊，我们待人意见不合的，我们就是合掌令欢喜啊。希望大家记住这个原则，不要跟人争论啊，因为那个人他坚固的执着啊，你是越争啊，他执着的越厉害啊。那么佛法呢，就是破人执着而已。你要是把人家的执着啊给他加深，那你已经失去了慈悲了啊。这个是戒动的原则啊。幕后一首偈子说：此宗本无证啊。那么狭义的说是指禅宗，广义的说整个佛法啊。佛法无证之法了，佛门是无增之门呐、啊，啊，增即是道义呀、啊，啊，啊，嗯，好，啊，嗯，这个字还可以大一点啊。好，增即是道义。一念不生，诸法无增。这个两句话，诸位想想，有念呢，则是妄念；无念呢，是正念。啊，一念不生者，一个妄念也没有。一切诸法哪有增值呢？啊，如果有增值，我们自己就错了。啊，六祖大师说：“增是胜负心，你这个胜负的心呢、啊，你还没有舍弃掉啊。啊，有胜负之心，与道就相违背了。啊，为什么呢？”变身四相心呢、啊、何有得三昧。这个四相就是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那么换句话说，你心里一有胜负啊，这个四相就起来了。有了四相，金刚经上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就不是菩萨了。菩萨是什么？是觉悟的人。那么换句话，你不是觉悟的人，你就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啊。何由，有什么理由你能够得到三昧？三昧是正定啊。如果拿在念佛上说，就是一心啊。你要有胜负之心啊，还要有与人争论，你念佛怎么会到一心不乱？华严经上有两句话说：有增说生死，无增进涅槃。那么可见的这个增，大师在此地提出来，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那么我们要记住，啊，在一切顺境逆境里头，特别是逆境。啊，要记住修什么？修无增三昧呀、啊！啊，你看我们在《金刚经》里面看到这个须菩提尊者，啊，世尊呢常常赞叹须菩提，啊，须菩提自己也说，啊，他得的是无增三昧，所以佛常常赞叹他，他在人中最为第一。啊，最为第一呢，就是无增之人呐、啊，啊，所以 真即是道义。智力真法门，自心入生死啊，这个是最后两句啊。执是执着啊，逆是逆境，违逆自己意思。如果你是执着，凡是违背自己意思的啊，不称心不如意的啊，你就起了真执之心啊，就与人争论啊，这是学佛是修行人的大病啊。我们看一个人有没有道啊，如果我们看社会世间人某人有没有道德，你就看他在逆境里头啊，他有没有真知啊。如果在这个逆境里面啊，他有真知，有强烈的真知，在世间法里面那个道德也就可想而知了。在佛法里面这种人没有定慧啊，为什么呢？小小一点境界风啊，就把它吹动了啊，他就迷惑颠倒了啊，他对于一切住这个住法啊，这个善于分别失掉了啊，自信入生死，这个自信就是自信变为阿赖耶识啊，随着六道去轮回了。所以诸位晓得，有憎，憎一定是嗔恨，嗔恨这种烦恼啊，与地狱相应呢、啊，与三途相应呐、啊。啊，堕落在三途啊，大多数的业因，就说发生呢，在这个嗔恚上，啊，所以佛教给我们断烦恼，啊，特别指出来贪嗔痴三毒烦恼。三毒烦恼如果能够是消除了啊，那么这个一切争论自然不生啊。六祖大师在此地提出这几句话很有道理，因为在那个时候这种斗争坚固的情形已经充斥在佛门里面了，这是我们在前面都看到的啊。十徒动文说记忆胡戒作礼啊，大家都礼拜听到六这个大师把手寄送的开始，并其思意各个谢谢啊，大家都能够体会到祖师的意思，每个人都能够谢谢啊，不敢散乱，依法修行，更不敢争，乃至大师不久住世啊。这个时候晓得老师在世间住世大概只有一个多月了，不会太久了啊，彼此呢也不敢争论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是一个小段啊。那么下面呢，这是问传依法，我们留在下一次再讲。六祖坛经第二十讲经文第34页第一行末句，法海上座再拜问曰，从这个地方开始。这个最后啊，这一章当中经文呢一共有八段，前面的两段欲知实质啊，既是真假已经给诸位介绍过。那么今天这个文呢是第三段啊，就是法海啊请问祖师这个依法乘船的问题啊，说法海上座 再拜问曰，啊，这个再拜是恭敬之至。这和尚入灭之后啊，和尚是印度话啊，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清教寺。那么一就是大摩祖师传来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一波啊，法这是所谓这个涅槃妙心。那么应当啊要交代给什么人？祖师说了，他说我从大梵寺说法以来啊，我们在本经第一章啊给这个第二章都是在大梵寺说法的全部记录啊，在前面给诸位说过，说自从大梵寺说法呢一直于今啊，一直到今天啊，这一共是37年，抄录流行啊，这个抄录就是把祖师所说的这个重要的话啊，大家是把它记录下来，哎，在当时就相当的流行啊，相当流行。说莫为法宝坛经啊，可见的这个法宝坛经的名称在当时就决定了啊，就决定了称祖师的这些语录啊称作法宝坛经。